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友好，浪漫主义巨人夏多布里昂开启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，他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、基督教思想家和保皇党人，但是他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鼓吹专制的保皇党，也不是宣扬宗教信条的神学家，他追求的是人通过自由获得真实的进步。他褒扬基督教，也因为他相信基督教有助于人获得自由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一大海之子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夏多布里昂这个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思想界、文化界是个极有影响力的人物，但是从前我们注意的只是他的文学作品，对他的其他思想活动则注意的不够多。
是这样的情况，中国大陆呢对夏多布里昂的介绍大多集中在他的浪漫主义小说，像阿达拉、勒内等等。其实呢，他更重要的思想都集中在他的《木畔回忆录》和《基督教真谛》中。阿达拉和勒内这两本小说呢，是《基督教真谛》中的插篇。我的老学长、研究法国文学的大家郭洪安先生，很早以前就摘译了《木畔回忆录》，《基督教真谛》呢，也早已经译完了。他还翻译了贡巴尼翁的一部研究专著《反现代派》。几年前呢，他送给我这部书，我读了以后才知道，以往对夏多布里昂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是从夏多布里昂的生平谈起。夏多布里昂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的一生是波澜起伏，经历极为丰富。他曾经为保卫波旁王朝呢参军作战，又在赴美国考察时与华盛顿相识。他曾欣赏拿破仑，但当拿破仑称帝独裁时候呢，他又撰文猛烈抨击拿破仑。他效忠波旁王室，做过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。他不无得意地说，一个人若像我这样与华盛顿和拿破仑都打过交道，在美国的辛辛那图斯的黎华和圣赫勒纳岛的坟墓之后，还有什么可看的？他呢，这是把华盛顿比作古罗马皇帝辛辛那图斯，而且拿破仑死后呢，也埋在圣赫勒纳岛，所以他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了。
他的经历这么独特，我想这肯定会影响到他的思想与创作。
当然，而且影响深远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自打他出生之时，他身边就弥漫着浪漫的气氛。他是一个布列塔尼老贵族家庭的第十个孩子，出生在圣马罗这座海上堡垒之中。他自己说，我一生所活动的所有的舞台背景都是大海。夏多布里昂记载他的出生，他说，我母亲分娩的时候，分娩的房间俯瞰着空无一人的城墙，透过房间的窗户可以望见无边的大海，海浪拍打着礁石。我出生的时候奄奄一息，秋分时节的狂风掀起巨浪，怒吼着让人听不到我的哭喊。我们可以想象，狂风巨浪中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诞生了，似乎他的出生就意味着他不平凡的一生。他自己也断定，上天似乎把这一切都凝聚在一起，让我的摇篮变成了我命运的缩影。他父亲呢，在布列塔尼的小城工部买了一座城堡，我们把它叫做贡堡。这地方呢，离布列塔尼的首府雷恩36公里，离圣马罗34公里。夏多布里昂在这城堡中的生活，成了他后来回忆不尽的素材。我们在前面分析浪漫主义的特征时呢，提到了怀旧这个特点。夏多布里昂就是一个沉溺于过去的人，以致他在回忆起往年幼时在宫堡的生活时，他会说，我不得不停下笔来，我的心剧烈地跳， 我甚至将我面前的桌子推开，我心中唤起的记忆以它的力量和纷繁压迫着我。在宫堡有一个塔楼，夏多布里昂的父亲呢，为了锻炼他的胆量，让他一个人就住在这个塔楼上。夜里呢，有猫头鹰在塔楼间飞来飞去，不时有小鸟的尖叫。月光下树影摇摆，古老的木门被风吹开，吱吱喳喳的响。这些对一个孩子来讲够吓人的，但是夏多布里昂认为这倒使他产生了勇气和想象力。他的父亲呢，让他向鬼魂挑战。他母亲对他说，我的孩子，一切事情要上帝同意才能发生，只要你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就不必害怕鬼怪。结果呢，夏多布里昂说，在我孤寂的塔楼上，晚风成了我随心所欲的玩具，我的想象的翅膀，我的想象力一经点燃之后到处扩散，它能吞噬天空和大地。正是在这种孤独和恐惧中唤起的想象力，使他创造了阿达拉这个人物。
上次你还提到一个浪漫主义的特征，就是自我的内向性。
对的，我们从夏多布里昂身上呢，也能看出来，他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的时候呢，曾经说，在我身上一切东西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性质，由于我热烈的想象力，我的腼腆，我的孤僻，我非但没有向外扩张，反而更加内省。由于缺乏实在的对象，我以我强劲而模糊的向往呼唤一个幽灵，他须臾不离开我。后来呢，在他进入少年青春期的时候呢，朦朦胧胧有了对爱情的渴望，他就开始在心里呢，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女人作为自己爱的对象。这个女人呢，是一位女皇，夏多布里昂。他想象着啊，一位年轻的女皇走过来，身上缀满钻石，带着鲜花。她深夜来找我，穿过柑橘园，在海浪冲刷的宫殿的走廊里，在拿布勒斯或麦西尼散发清香的海边，在安迪米翁的爱照耀的天空下，他这个普拉克西泰尔的活雕像，在暗淡的图画和月光悄悄染白的壁画的包围中姗姗向我走来。他在这里提到的这个安迪米翁是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，而普拉克西泰尔呢，则是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。夏多布里昂毫不犹豫就把他们拉来衬托他心中的女皇，他自己创造的心上人。这样的感觉方式和创作手法在古典时代是见不到的，而且这个想象中的女人呢，竟能够陪伴了他2年多的时间，他对她忠诚，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他说，在这期间我的精神处于极为兴奋的状态，处于激烈的情感动荡中，我的眼睛凹陷了，日益消瘦，夜不能寐，变得分心忧伤冲动，举止粗暴。听友们可以知道，夏多布里昂的这种表现在19世纪很是时尚，不但有一大批浪漫主义的主人公呢出现在文学作品中，还有一些青年人真像浪漫主义作品中的人物那样去生活，像失恋青年学少年维特自杀，自杀前穿的衣服都学维特的样子，还有青年人去模仿拜伦的恰尔德·哈罗德的形象去冒险。夏多布里昂的著作开一时风气，所以呢德·彭马丹在1885年的时候他曾经说过，他说勒内《基督教真谛》里面的篇章今天读起来颇为冷静，但是当初却让我为之疯狂。为什么会如此呢？因为一些青年人感觉到大革命动荡之后是一个缺乏意义的时代，青年人呢要赋予这个时代，也就是给自己的生存寻找意义。
文学史家认为19世纪是一个青年的世纪，特别是在艺术领域真是生机勃勃。
对的，文学上不用说，有夏多布里昂，后面就跟上了一大批人，斯塔尔夫人、拉马丁、缪塞、雨果。那音乐上也是如此， 这个时候呢，肖邦已经到了巴黎，伯辽兹、舒曼、李斯特、门德尔松等等天才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。在人类的文化史上，这种群星灿烂的日子实在不多见。
是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《法国思想长廊》第66期，介绍了浪漫主义骑士夏多·布里昂之一大海之子。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，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